平线的两边是天空和地面，换日线的两边是昨天和今天。我们在同一个国度，但在不同的地方，超越语言，超越时间，看上帝的爱如何开始，没有结束。国度换日线，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大家平安，大家早安、午安、晚安，早上好，早晨啊！不论你人是在哪里啊，那我现在所在的地方啊，是在台湾宜兰的罗东啊，我们的新的家啊。但是呢，今天访问的对象呢是人在美国的德克萨斯州的Dora 老师。那我今天能够有机会来邀请他，其实也是各种的不同的因缘际会。一个方面是我们出生的教会的背景呢是很类似的，我们都是在台湾的基督徒聚会处，他是在台中的聚会处长大的孩子，我是在台北的聚会处长大的孩子。但是现在我们都不能称自己为孩子了，因为那毕竟我们现在都在各个不同的地方服事，也都有一段的时间哈。那 Dora 她自己的故事呢也非常的精彩，那我们希望能够在接下来的季节里面能够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不只是她的故事，还有她的负担。那我简单的介绍她，反正她也听她自己来讲她的心路的历程。他为什么现在会在德州呢？是因为他在一个学校叫做Dallas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DIU 教书。那他教的其实很特别哈，是跟民族音乐学是非常相关的。那什么是这一种这一门特别的科目呢？等一下也到我要请他来分享一下。不过我跟 Dora 还有另外一层的关系，就是我们都是在东吴大学，台湾的东吴大学毕业的，他是读音乐的，他的背景。那他后来到了美国去读这个第一开始是在曼哈顿音乐学院读的钢琴演奏的硕士，后来是在 Ohio State University， 也就是也许是全美国最大的学校之一哈，就是人数最多的学校之一这个 Ohio State。当然他的篮球啊，他的 football 啊，都是非常非常有名的。但是他在那边呢，我不知道啊，因为他在读博士了，可能都没时间去看这些球赛。他在2010年的时候呢，完成那个博士学位，然后我2011年开始投入国际学生的事工，好像也许在学校的时候就开始了。所以等一下也会听他来分享一下。Hey Dora 你好，跟大家打声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苏瑞哥。
哎，平安。哎，谢谢你啊，因为我们的时间哈，就是我的白天就是你的黑夜啊，我的黑夜是你的白天啊，听起来很浪漫，但是可能就是你的时间就会是在晚上啊，真的很谢谢你啊，愿意来接受我们的 podcast 的访问。其实我们国度换日线就是为了要让大家能够有机会听听看不同地方的故事哈，不同人的生命的旅程和经历。今天我们第一次跟你来聊，就来聊聊看你的这些故事好了。有几个关键字啊，如果我们要 hashtag 的话，会讲到民族音乐啊，民族音乐学、人类学啊，国际学生的福音工作哈、然后当然还有你现在在做的一些这个学术性的这些东西哈、那你可以来讲一下你的 journey 吗？我刚刚讲的是不是完整还是有点？
谢谢，很完整的介绍，而且我也很开心，就是真的像你讲的，从小在聚会处长大，知道有苏瑞哥，然后在这么多年之后，可以在服事的路上在一起同行，我觉得很感恩，然后也是我的学长啊，
是。
对，
谢谢。那我可以就从你刚刚的这个 profile 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当然你跟音乐是很有关系。 但是通常我们学音乐的那个 journey 啊，要不然就是去考乐团啊，然后做 performance art，要不然就当钢琴老师，然后就去学校或者是接家教，然后做这些事情。但是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我们宣教的这个装备，或者是在这个各个不同民族的这个敬拜啊，也是非常非常有关系哈。这个看起来好像是类似的路，但其实是非常不一样的。这个是怎么发生的呢？
对，就像舒瑞哥你刚刚说的，我从小就学音乐，然后我主修的是钢琴，所以就是从小弹琴长大的一个小孩，所以很多人听到这个可能会觉得说，好像一般学音乐的小孩，好像是家里特别的栽培啊，然后有特别多的期望这些，但是其实我爸妈对于我学音乐这件事情是非常放养型的，
真
其
的
实就是。其实是因为他们都信主，然后我应该算是第三代的基督徒。那我爸妈就是有一个小小的心愿，就是希望说将来这个小孩长大了之后，可以在教会里面弹琴服侍神。所以他们的愿望就是说，哦，我可以司琴这样子。
教会多一个司
对，
琴，可以轮替这样，这样就好了。
好像教会总是很缺司琴。那我觉得神也是算是听了他们的祷告吧，我也是就这样一路学音乐下来，那就跟我当初很多的同学，就从小读音乐班啊，读音乐系这样，就跟我的同学一样，就是是2006年的时候来到美国读书，就成为了一个国际学生。那一开始在纽约读钢琴演奏。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从小就对这个文化色彩很浓厚的音乐艺术啊这些都非常有兴趣这样子，所以后来我在申请博士的时候就转了一个跑道，就申请民族音乐学，然后也是这样子的一个机缘才去了 Columbus, Ohio 在那边读书。然后那时候在一个华人教会里面，真的是算是受到很多的造就，然后有很多服事上面的机会跟学习。我记得我出哦，
对
你
对，
说，
我这边先插个话哈，因为我想我们的听众或者是第一次上线来听到这个主题，或者是我们看因为看到这个主题所以进来的，可能要跟大家解释一下什么叫民族音乐学啊，因为这个毕竟我们就以台湾来说的话，好像也很少在讲到这些东西，更不要讲说教会里面了。我们可能就会想说，是不是把两个字合在一起，就是民俗跟民族、民俗跟音乐这样？我们想到可能就是原住民的八部合音啊，怎么这种的？你那这个跟一般的古典的，然后就是不管我们讲说巴哈啊，或者是这个这种贝多芬啊，或者是大家比较熟悉的这些音乐家肖邦，可能应该是很不一样的概念吧。
对，民族音乐学，就是其实是学这些非西方的音乐，然后也做一些他们就是说这些音乐背后的文化研究这样子。那我自己的话，就是你刚刚有问到说是怎么样从这个好像是学西方音乐的，怎么就跑到了这个民族音乐学上面？我那时候要出国之前呢，我有一个基督徒的老师，他曾经鼓励我，他就说，哎，你要好好的做一个天国的音乐家这样子。那我想老师他的用意是很单纯啊，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受造就，这个不是为了荣耀自己，是要荣耀神这样子。但是呢，这个后来的历程呢，神就一步一步的带领，让我清楚到说，原来这个民族音乐学还有这个呼召，做一个天国的音乐家，是神给我一个生命的呼召跟使命啊。我相信大家都很清楚记得那个德人渔夫的故事啊，所以我神呼召我做一个天国的音乐家，这个背后可能就不再像是过去好像坐在钢琴后面练琴这样子， 他的这个使命是让我传唱这首得救的诗歌，然后特别是对万族万民能够看见他们来到宝座前来敬拜神。所以我当初去学这个民族音乐学也有这样子的一个心愿，就是希望能够学一些除了西方音乐之外的他们的文化，他们表达的形式，这个除了音乐之外还有舞蹈啊戏剧甚至是一些 storytelling 的这些形式。所以这个神给我的这个呼召做一个天国的音乐家，就把这个好像是敬拜还有宣教还有民族艺术这些就连在了一起。
我相信你如果我们多讲一点的话，这个东西可以讲得很深哈。那我们先从一些最基本的概念想要先了解一下。那我自己也是算是一个小白了哈，就是意思就是说我们对于这个民俗音乐啊或这些比较不了解的，但是从我自己多年来跟不同的群体啊或者是不同国籍的人一起相处的过程当中，我真的发觉音乐算是一种共通的语言哈。就是意思就是说可以用音乐来对话哈，或者是说敬拜的不同的方式，但是常常也会觉得好像隔了一行隔了一层山哈，就是好像同样是学音乐，可能他的音乐的模式或者是这个器材，或者是就算是弹同样一把吉他，他的 melody 旋律和他的节奏感就完全不一样的。我还记得我在以前在福音船上的时候我有印度的朋友那他弹的吉他的方式就是同样是和弦，但是他的节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是跟那个所谓西方的，你看那一种传统的CCM 的那种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的那种那个刷的那种方法就是我们一般，然后他的是 like complete different， 而且都尾音都会有那种我不知道怎么解释。对，那更不要讲说，更不要讲说非洲的也不一样，然后中东的也不一样，然后对。那这是不是你们会在研究的东西呢？这是第一点啊，这个或者是说这个我的问题。第二个是音乐很多的时候，尤其在各个不同民族当中，它当初的发展的起源其实都跟信仰是很有关系的。或者是这个宗教仪式会有关系的。或者是传唱他们的历史啊，或者是这些东西是有关系的。但这里面常常是跟基督教信仰是不同的，所以你要把这个东西和这个把它合在一起的时候，你的 tension 会不会就会产生出来了？对不起啊，我就问这几个问题，让我们这些小白可以理解一下。
好啊，我先就是回应你刚刚说那个听起来好像很不一样的表达，那个印度的那个后面很多颤音的那种，其实真的是每一个音乐。每一个文化里面很多的音乐系统有不一样的 norm， 像有时候我们听起来明明就是 out of tune， 就是走音了，但是其实到底是谁走音呢？可能是你自己的耳朵走音了，就对他们来讲那样子的 tuning 是非常正常的，只是我们习惯于就是西方音乐的 tuning， 我们就以为它是 out of tune。所以这个就跟我们在谈到很多文化的事情上面的时候是一样的嘛，我们有很多的 assumption， 觉得说我们习惯的就是正常的，所以当我们去看音乐的时候我们也会有这样子的心态，就是觉得说啊那个不好听我们不喜欢这样子。所以你刚刚说音乐是世界共通的语言啊，我常常在从以前上课的时候第一堂课我就跟学生说音乐不是世界共通的语言，
漂亮，
它可以说是一个世界共通的现象，它不是一个世界共通的语言
就跟语言一样，其实过了一种也是像是换了一种语言的概念，对不对？
对，因为如果它是一个世界共通的语言的话，其实它的意义它要表达要沟通的其实是要能够 go across， 能够你说的我要能够听得懂， 但是既然有刚才你说这个状况，你谈的明明就是你那个文化很正常的事情，我听起来就是 out of tune， 就是甚至有时候我们在去一些教会 present 一些东西的时候，我就放一个实验给他们听，那一段音乐呢其实是一个威克里夫的宣教士曾经在一个 Canela 族里面，南美洲的一个族，他们的圣经翻译完成了之后奉献礼上面他们在那时候为了这个奉献礼创作的一首歌曲，所以那个内容是说是上帝的话语让我们如此的高兴，但是那首歌所有人听起来都是一首非常哀伤的歌所以
就连 emotional expression 都不太一样，就不是我们以为的。因为在西方学音乐的时候都有什么什么喜悦的，然后你要连所谓的，我们常常我从以前这个练合唱，就是说你要连过去，你要有一个 legato， 然后要有这个 expression， 然后要有小调就比较悲伤，然后对不对？
哦，这也是另外一个，好像大调就是开心，小调就是悲伤。
对。
可是其实，在中东的音乐风格里面，很多开心的舞曲都是小调呈现的。
哇，那这怎么办呢？你搞得我好乱呢。所以就是大家应该要去修你的课。
不是，大家必须要去多对话吧，多去认识他们是怎么想他们的这些音乐。
那
你刚刚还有提到，就是说这些 tension， 就是 potential 的一些 tension 啊，好像说
这些张力，对，
对，在一些文化里面，他们当初发展这些音乐，可能是跟他们的宗教背景有相关的。那我觉得我们在做 contextualization， 就是处境化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平心来看，其实很多这些表达形式。虽然他过去可能是跟他们的宗教有一些相关，但是其实这个意义是被人赋予进去的，但是其实这个形式它本身是中性的。如果我们想一下就是西洋音乐好了，其实在某一个时代里面只有人声是圣的，是 holy， 那所有的器乐都不能用，教会不能用器乐，就是说这个是 evil，或是后来可以用管风琴，只有可以用管风琴，其他是不能用的。但是所以这些意义，它是圣的音乐，或是俗的音乐，或是恶的音乐，这个其实是人去在那个时候的文化把它定义出来的。所以我自己会认为说在耶稣基督里面没有一个文化形式是不能够被他救赎的，就是这些都是 redeemable。但是我们必须要很小心，因为有时候真的需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可能是几百年的时间，或者是说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我们开始过圣诞节这一天，觉得说啊，12月25号这一天是 holy， 但是其实这个以前也是一个是一个异教的节日，是后来我们基督教把它 adopt 成为一个我们来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所以这个例子就是说，很多这些形式虽然它的过去可能是跟其他的信仰有一些关系，是从那边来的，但是随着时间过去，有可能这些是会被冲淡，然后会有新的意义。但是当我们去到一个新的文化的时候，我们当然不是挑那个最困难的去开始，我们会希望去找到是比如说有一些歌曲形式是他们拿来教导行善的，就是没有那么直接跟他们的宗教有相关的，从那个地方开始来鼓励做一些经文歌曲，那这样子就是又有本地的味道，然后又是承载福音的一个管道，那也不会说好像有一些很大的张力，很多争议性这样子。
对，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我们常常会讲说会有一种所谓的妥协的这种就是你当你在 contextualization 的时候，就会说哎，我要到什么样子的程度，这是 我们未来的几集可能会讨论的其中一个话题，因为有太多可以讲的东西了哈。因为我想拉回来一下哈，先从我们一下子就好像跳到那个 deep end 去了，是我的问题。我想说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观念或者是一个关键啊，我比较好奇的是。好，我们现在一开始先转换一下我们的心境，或者我们的 mentality，我们的心态哈，就是好。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欣赏不同的音乐的形式，或者是我们就说敬拜的形式好了。那可是他们在这些每一个地方或者每种文化里面的音乐的形式，它其实都可以学到很深。我们就讲。就以语言来说好了，你每种语言会说早安、晚安、你好，我吃饱了，这个可能只要花几分钟的时间，但是要能够到更深的东西，譬如说我要能够了解它的文化的意涵，我们就讲中文字好了，有象形、指示、假借、形声，然后要能够做七言绝句、说诗，这跟早安、晚安、你好在麦当劳点餐，这是完全不一样，音乐也是一样。你知道怎么样子弹他的哆瑞咪发嗦拉西啊的一个乐器，到你知道他的那个 expression 这些东西，那你会希望大家是更广泛的认识呢，还是选一个，然后你往深的里面走？这两个可能是很不一样的。
我觉得可以从多方吧，你进到一个，比如说一个他们音乐演奏的一个环境里面，你可能会去，首先你会去听，然后你可能会去观察说，在这个 event 里面他是怎么样安排这些顺序，然后还有在每一个细节里面，为什么是这些顺序，它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像你刚刚说的这些，我们说虽然是一个学习者的一个角色，但是我觉得学习大多数呢是去学他们是怎么想的，并不是说我们也会去学说希望学到怎么样演奏他们的音乐啊还是什么的，但是我们再怎么样，我们也真的像你讲的，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跟他们一样。或者是永远都没有办法跟他们一样，我们永远都是一个 outsider。但是我觉得更重要的是去理解说他们从他们的眼中看的是什么。像我们刚刚觉得说我听起来是一个 out of tune 的声音，但是那我们可以用各种的访问去明白说他们是怎么想，就是他们的系统是什么，他为什么在那个地方必须要有这个转音，所以这个也可以帮助，就是我刚刚讲的，就是不是说我们去决定说，哎，这个 contextualization 到这里够不够，还是太多，还是太少？其实那个不是我们去决定的，因为是对他们来讲的意义是什么？就比如说刚刚讲的这个例子，一个圣诞节，我们现在大家都能够接受说圣诞节是一个庆祝耶稣基督诞生的日子，对我们来讲已经没有过去那个异教的任何的 connotation 了。所以重要的是说，对于这个民族来讲，他今天演奏这个风格，他的这个意义对他来讲是什么？这样子。
我想这跟你在求学的这个过程当中，你从一个台湾的背景，而且你是一路读到大学毕业哈，所以在就是就是单一文化，我们自己的同学里面也许没有任何的外国人，然后进入到了海外去，然后你后来去了这个 Ohio State，这个也许是全美国最大的学校之一，所以是非常非常 diverse。然后你开始参加了一个机构，是专门在做学生福音，工作的。这个是不是对你的后来的 career path 也造成了一些的影响，或者是你的这些对于，应该讲说这种包容性啊，或者是这种多元文化的这种接受度？
我觉得这真的是神很奇妙的带领。我会开始接触到这些不同的文化，然后其实是花最多时间是跟印度人在一起，
真的，
就是
那我
跟，
不要随便
对，
举印
其
度的例子好了，因为
实啊，
你太了解了。
没有没有，就是跟他们交朋友啦。 那我觉得会有这样子一个开端，其实也是从民族艺术开始的。我其实像我刚开始去 Columbus 的时候，我大多数我其实都在华人教会。可是呢，因为我在学民族音乐的这个过程，在 OSU，我就一直对印度的音乐还有他们舞蹈，就是那个就非常的吸引我，我觉得非常好好听哦，好很
真
美
的，
丽这样子。所以我有一年，
他
我
是
有一
哪？
年参
你指的
加。
是哪一种的？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看的就是那种电影里面的那种，然后大家突然谈情说爱，讲到一半就全部开始一起跳舞，不是那
Bollywood 的
种
那种，
吗？
那个我其实也不错，但是我可能更喜欢就是古典，印度的古典音乐、古典舞蹈这样子。所
是是
以有
是。
一年学校它有一个印度舞蹈的工作坊，所以我那时候去参加，那是我的第一次跟一群印度人朝夕相处，大人小孩一起排练、一起表演这样子的经历。我觉得那次的经验给我冲击非常的大，因为他们真的跟华人太不一样了。我发现我跟华人传福音的这个 model 在他们当中是完全没有办法适用的，因为在可能在美国接触到的华人大多是从中国大陆来，可能关切的首先讨论有没有神，然后逻辑思考通不通、科学方法这些的。可是我跟这些印度人在一起的时候，觉得其实他们的灵性生活好像很丰富，他们好像没有，这是外观看起来，实际上当然这个可以再讨论，但是觉得他们好像内在世界很丰富。那我那时候就开始问神，我觉得说我对他们这么有负担，然后我这么喜欢他们的文化，但是到底要怎么样才可以不冒犯他们而向他们传福音，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怎么做，所以也是因为这样子的一个机会，我就加入了我现在的这个 organization，我的机构，就是你刚刚提到了服侍国际学生的这个机构。
所以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就讲说，华人跟印度人，其实。你说从文化啊，从信仰啊、历史啊、宗教啊，其实种种都非常非常不一样。但是以个人来说的话，当然是，我们可以以欣赏的眼光，然后可以进入一个文化。但是总不会说我喜欢吃咖喱，我就可以进入一个文化这样子，它一定是有很大的不一样啊。我们常常在讲。宣教学里面的这种跨越的这种概念啊，那就是，一个是进入的障碍，一种是停留的障碍啊，就是要在这个文化里面能够被 embrace 啊，会被能够接受或者彼此的 appreciation 啊，或者是那你觉得你我们就光是讲印度好了哈，你觉得你最一开始的时候就是一种欣赏的眼光，进去的呢，还是你是慢慢的有一种进入这样子，或者是说你后来也许会发现说，原来这也只是印度文化里面的其中一种而已，对，因为印度其实是非常非常的多元，
没错，印度是非常 diverse。我跟一些印度教的学生会走得比较近一点点，这样，我觉得真的是有很多向他们学到的东西啊。因为我发现我当初在华人圈的一切，好像在印度圈子都不太能够适用。从举例来说好了，我觉得一个学到的其中一点，我觉得我发现我们传福音不能一味的就是用我们觉得有用的方式，而是要去知道它的起点是在什么地方。那我觉得华人世界跟印度很不一样的是，华人没有被西方世界殖民过。虽然我们可能也会说啊，基督教好像是洋人，就是外国人信的。是我还听过中国的朋友说，多了一个基督徒就少了一个中国人，这样子的话。但是顶多也就是这样。 但是我发现，在印度，因为他们是被西方殖民过，他们会更多的把基督教这个信仰跟文化侵略啊，然后教育的侵略，这个西方的强权把它连在一起，所以这个起点就已经非常不一样。那这些国际学生，他们来到美国，他们的爸爸妈妈很多就是跟他们讲说，你们去到美国之后，一定会有人邀你们去教会，你们就千万不要跟他们去，所以很难很难，邀请他们来到教会，不
明
像是
白。
中国学生可能会更多的好奇心这样子，所以那时候我很感谢神是。我有一个印度的同工，有好几个印度的同工，其中一对夫妇他们是印度教的背景，所以我向他们学习了很多。他们做了一个聚会，就是定期的一个聚会，我们叫他耶稣 Sasang，就是他们 Sasang 的这个意思就是一个敬拜的聚会。当然，在印度教可能这是拜他们的神的一个聚会，但是我们做一个耶稣 Sasang，就是奉主耶稣的名来做的敬拜。那里面就是会用一些印度的传统乐器啊，我们是就坐在顶上聚会，用他们的诗歌等等，然后用讲故事的方式来呈现圣经里面的内容，所以像这样子的一个聚会，他会学生他们有一些他们就愿意来，他可能不会跟我们去教会，但是他愿意来这个耶稣撒上，甚至还有学生是印度教的学生，他愿意打开家门，让我们在他们的公寓里面一起的来聚会，一起敬拜主耶稣。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因为你要邀他来教会，永远都很难邀进来。但是我们在用这样子的一个机缘，这样一个敬拜的方式，他不但读了圣经，我们一起敬拜耶稣，他有机会能够听到福音这样子。
对，我从这一点里面可以看得出来，就是说你，其实我也可以 echo 这个事情，就是，我在认识这一些同为基督的肢体我们这样讲说，就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但是是来自于不同文化背景的人之前。其实我们很容易对人有一些刻板的印象，那这些刻板的印象是从我们其他的经验里面来的，从书籍里面来的，从电影里面来的，从而且不是或者是口耳相传的他们都怎么样在网络上你可以找到很多关于印度是多么可怕的一个地方，或者印度人是多么。这个跟我们不一样，或者是什么，又有很多的这种刻板印象啊，脏乱啊，或者是味道啊等等这些。但是直到你真正的认识这些人，其实你会发现每一个群体，它都有它的可爱之处这样子。那就是你所谓做的这些国际学生的施工，那会不会有的时候？有一点，我想你讲的都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我相信也会有挑战吧。就是说，因为当有的时候我们用最直白的话，就是感觉像热脸贴冷屁股这样子，因为那一种，那种隔阂可能是本来就是有的，再加上又有信仰的，然后人家说你是不是为了什么目的来接近我啊？就是你说不，我是因为爱你们啊。我说你少来这样子。
这一点真的是在印度学生里面会特别多，
是吗？
他的戒心比较强，因为就像我刚刚讲的，那个父母早就给他们打过预防针了，这样子。然后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你刚刚说一些挑战吧，比较困难的地方，有一点。比如说一个聚会是6点半开始好了，可能到了8点半，人都还没有来齐，就是这
时间
个
观念很不一样。
很不一样，或者是说要约个吃饭时间，他们吃饭也吃得很晚，9点多10点都有可能，就是但是当你就是说就。 去接纳这些，去认识说，哦，原来你们吃饭都是这么晚吃的，那也就融入他们的生活。我觉得很多的不方便，或是你刚刚讲的，可能人家的刻板印象就是觉得说这个香料的味道很重啊。印度的房子里面，其实在美国很多印度人住过的房子，人家很难转手，就不好卖掉什么这些。但是你愿意，你真的是愿意跟他们交朋友，我觉得真诚的心是他们是能够感受到的。我觉得。我们自己也是要很明白说我是不是很目的性的跟他们交朋友。如果我真的是因为爱他们吗？还是说我也真的是有一个 agenda， 就是说啊，我希望你来聚会来什么的。所以
对。我想我们谈到这边哈，就会发现说其实还有很多可以聊的，因为尤其是讲到文化的跨越的时候啊，这个或者是融入的，不管是跨越或融入或者是对话的时候，那就有很多的 protocol， 就是必须要知道的一些这些不管是界限啊，或者是彼此之间的。好像跳舞一样啊，我不要踩到，虽然我们在一起跳舞，但我不要踩到你的脚这样子。那今天我们在对话的访问的对象呢是 Dora 老师哈，孔祥林博士啊，他其实是我大学的学妹啊，但同一时间他一路上帝带他走的这个旅程呢，是非常的有意义啊，而且是走上了一条。非常非常多缤纷多彩的一个道路，尤其是跟民俗音乐跟敬拜跟更多的认识这个神的国度的这些多元和宽广。那我们今天其实我们这一集呢可能就要到这边要到一个段落，我们下一次呢想要再来聊一聊一些其他的东西，尤其是我们刚刚好像只是稍微点到为止的关于敬拜跟这些不同的语言不同的文化方式的这些的的对话。Dora， 最后我想请你问你一件问题，对你来说，因为我常常看到尤其是我们讲到音乐和敬拜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引用 John Piper 的那一句话，就是敬拜宣教之所以需要是因为敬拜之不存在。那你从你的角度怎么样子去 interpret 这一个概念，尤其是就来作为我们今天的一个结论吧，好不好？
我觉得这个也可以回到就是神给我的这个呼召，做一个天国的音乐家，就是遥遥的望见将来的这个景象。我会觉得我们现在做传福音宣教的工作，很像是为启示录说到的这个敬拜景象，这个敬拜终极的敬拜团来招募成员。我们为着这些敬拜，在这些还没有敬拜发生的地方，心里面着急，希望能够看见这些还没有向神发出真实敬拜的地方，一起的来到宝座前的敬拜。所以，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将来这个终极的目标，我们现在都是在预言，为了将来一次一次的预言，然后遥遥的望见。作为基督的心腹，遥遥的去期盼跟去等候将来这个美好的景象。
谢谢 Dora， 我们这一次就到这边告一个段落，跟所有的听众们我们大家一起说声再见吧，拜拜，下次见，
拜拜。
国度换日线。